怪物至今上映到现在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 KOL 网红杂志代理商等等呢，提到了许多电影的看点。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写这个评论的时候呢，就会比较个人一点，就不会像是那样子一种比较深入的专业的分析这样子。这一次的故事主要是围绕在同一个时间线上，板垣瑞二呢就像是在拍电视剧那样子，它分成了三集来写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一如四重奏那样子悬疑满满，让我们非常好奇这个故事的走向到底是什么，真相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当真相大白的时候呢，我们呢完全都不会觉得说这些角色是很讨人厌的，甚至会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很平易近人的，他就像是我们身边的平凡的朋友那样子。那也因为要制造这些悬疑点，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觉得故事是有点细碎，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讲完，让人觉得说是不是要好好记一下这些故事的情节现在走到哪里。所以呢其实还蛮考验的观众的记忆力的。不过其实整个故事都是围绕在同一件事情上，所以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多需要去记忆的地方。所以当第二集也就是保利老师篇放送的时候呢，其实就很明朗了，故事其实就开始有点真相大白的感觉。虽然说整体对我来讲其实还是有没有讲完地方，让人觉得说其实是可以拍续集的，所以如果有拍续集的话我觉得还不错，至少番外篇的部分可以先讲一讲，比方说像保利老师他的下场是什么，应该是蛮想让蛮多人会想知道保利老师的之后的故事，当然小朋友的故事也是想要知道。那我觉得其实是还蛮多可以再继续写的，尤其是板垣瑞二会怎么写才是最让人想知道的地方。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批评说，那你这个就是老酒换新瓶，甚至还会联想到是谁谁谁的作品也拍过相似的剧情，所以呢会觉得剧情很疲乏，就是那几个场景在换来换去而已。但其实对我来讲这些都是必要的技巧，它是一种对比的呈现，透过呢同一个故事但是不同视角的呈现呢，你才可以呢让这件整件事情更为明朗。而且甚至呢它在里面有很多转移注意力的一些技巧，其实是非常的厉害的。那透过这样子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技巧呢，当结局揭晓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这种收获跟更多的这个喜悦。其实这在电影里面也很常出现，我觉得也是观看电影的一种乐趣之一。这些必要的技巧还有这些对比的呈现呢，其实也是我们后面呢之所以会很感动，会觉得男主角呢两位男主角小朋友呢其实是很令人感动的，也是因为有之前这些技巧。所以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这样子的一个评论这样子。那透过家长为视角这个第一集，那我们观众就可以快速的进入到故事，我觉得这是板垣呢很聪明的一个展现。而且在镜头呈现保利老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四肢愈合有故意呢要故作神秘的让我们误以为呢保利老师其实是一个很恐怖的怪物，这让在第二集出现的时候呢，保利老师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热心的老师，只是说他的想法有点传统，认为男生就应该要有力气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是确实是有点偏传统，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这是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果这样子。那当然其实最真正的怪物对我来讲其实是学校这些行政者，如果他们让这些事情去公诸于世，然后去解决这件事情，而是选择要去让这件事情更多人知道的话，其实是会比较好的。但当然真正的这个事情其实在整个社会上也很常发生，只是说因为戏剧的关系它比较呈现比较夸张一点，再加上呢是由搞笑团体东京零三为名的这个搞笑艺人角田晃广饰演，所以呢我反而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夸张的这样子一个行为其实是有某种程度的在搞笑的地方。当然对其他可能不熟悉日本综艺或日本搞笑圈的人可能会并不那么觉得，但我自己看了之后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点在搞笑吧。当然也因为是角田晃广太适合演这种猥琐狡猾寄生虫般的角色的关系，不知道呢有没有人跟我也有一样的感受。那同样是有被其他因素所影响的角色，还有像永山英太演的保利老师，其实我觉得这个形象就还蛮像离婚万岁的这个光生，他柔柔软软的，喜欢一些奇怪的兴趣，还有一些偏执的地方，那这些地方都是离婚万岁里的光生跟 永山英太所饰演这个保利老师呢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那其实在这个遭受困境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蛮像是尽管如此要活下去的被害者的哥哥，他很单纯，但是呢却遇到了自己的妹妹被杀害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无奈的一些事情，所以导致呢他虽然很努力的想要让这件事情过去，但其实他不得不面对。这部剧其实非常的好看，也是板垣瑞二老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作品，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不知道是板垣瑞二台词还是四肢愈合的拍摄，在小朋友霸凌这段呢，其实我觉得描写的非常的真实。小朋友在捉弄别人的时候呢，四肢愈合就像是拍纪录片那样记录了小孩子捉弄别人的动机，他们其实就是想要学那些整人的综艺节目。在综艺节目里面呢，他们就会说啊，你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反应才会好笑啊。所以其实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些小孩子霸凌的动机就是想要搞笑，他们想要引人注意，他们想要欢乐吧，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解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纪录片的感觉，这也是四肢愈合一直很擅长的事情，毕竟他一开始就是拍纪录片起家的嘛。那他不像是要拍戏剧那样子说要特意去呈现一个人被欺负这样子，他其实是记录了这段过程，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在整部剧呢其实有他这样子一个特色在。那再来就是台词的部分，台词的部分其实也是非常的厉害，真的是把那些综艺节目里面会说到的东西都把它说出来，也反映了小朋友会去学综艺节目这件事情。那最重要的是在男主角呢，他在看综艺节目这个阶段呢，他其实有看到里面有一个男大姐，那男大姐是在日本综艺节目里面很常出现的一个形象。他在里面呢其实除了第一场戏的一个意涵是他跟母亲之间有一段对话，那那段对话其实我有点忘记内容了，大家可以去补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他其实有稍微在发生很多事情之后呢多看一下男大姐那个镜头，他补在了第三个故事那里。所以其实这两段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不同的这个视角来看，就可以发现说小朋友呢其实对自己的自我认同其实是有一些困境的。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呢其实真的非常的隐晦，因为他只是给他了一个看镜头思考的一个画面而已。虽然说我们知道说他可能有点展现了男主角对于自己性别认同的困惑，他其实也呈现了男主角他其实也有想要像爸爸一样担起老大的憧憬，也就是妈妈所期待他所成为的那样子的一个真正的男人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在思考说自己可能真的没有办法成为像爸爸那样子的，所以他在车上的时候呢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也就不惜去受伤呢，也想去做个检查这样子。那这段其实在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心里就会觉得说这部剧也呈现了很多大人对小孩的期待，也许小孩子是小孩子没有错，但是他其实也不断在思考与成长。我觉得与其说告诉小孩子什么是所谓的幸福，那你更应该告诉他说，如果你这样子的一个幸福达不到的话，你可以去思考什么叫做你属于你自己的幸福，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最后的最后，小朋友呢他们感情升温的那些美好画面搭配着暴风雨的来临，仿佛像是一个同性恋版本的依恋缘似的。那蒙太奇的效果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童年时光。这段呢其实真的拍得非常的感人，然后也是很多人会在网络上分享图片时会用到的画面。两位主角跑跑跳跳探险打造秘密基地，其实也是我们小时候都很常做过的事情，只是说我自己个人因为不是在乡下里面出生，所以我真的很羡慕乡下的小孩子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废弃的山林与车厢之间玩闹。然后里面呢我觉得板垣瑞二在写这段台词真的非常厉害，里面讲了非常多这种有点类似大人啊教学的这种学校老师的知识，可是他善用了这个学校老师的知识去对自己的对这个知识有一些其他的想象。那这个想象其实就是所谓的宇宙大爆炸，它其实有另外一种解释，当爆炸之后的世界呢它就会什么恐龙会再次出现，大便会回到肚子里面。其实我觉得这段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搞笑的一个技巧，就是连续三个它会在第二个的时候是有因果关系的，可是在第三个时候就会出现滑坡谬误，就是如果说大爆炸真的是回到过去的话，那恐龙有可能会出现就是你时间倒流嘛，但是大便会回到肚子里这个就特别好笑。它是这个视觉上的回到肚子里面，并不是真的在你肚子里面长出一个大便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两个之间的讲法就是非常的好笑，也是我觉得板垣瑞二很有趣的一个地方。那当然这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会不会再次重生这件事情。那其实这句话呢对于遭受到家暴的新川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呢 怪物它不只是谈论性别、家暴、校园议题，我觉得更抽象的来讲，它是在谈论说幸福到底是谁说了算。如果当下的你我呢都是很快乐的，没有具体伤害到任何人的情况下，其实没有人需要对自己专属的幸福感到任何的疑惑。我们都应该要像坂本龙一最后的那段音乐 Aqua 幸福的活下去，也像最后画面里的男主角们一样，开心的在暴风雨后的世界游玩下去。那今天去看电影的时候呢，虽然我是在少少的四排位置小影厅里面观看，但其实观众也都有坐满三排，是一件蛮令人开心的事情，大家都还是蛮喜欢看这样子的一种电影。那在观影的过程呢，其实大家也都意外的非常的安静，因为我本来还想说人很多的话可能会很吵，但其实大家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在看，所以这次的观影体验呢也是还不错的。